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具体伦理规范的暂时性里面，我们谈过具体的伦理规范都是暂时的，并不是绝对的。意思是说，伦理规范会随着每个时代的文化、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有所修正或改变。没有什么伦理规范是永远不变的。在这一课里，我们要讲在教会内学习做人，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教会在伦理生活上所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是圣神在伦理生活上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谈教会在伦理生活上所扮演的角色。在我们开始研究伦理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大概的了解基督徒的做人跟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伦理神学是教会内的一门学问，同时教会也是我们学习做人的途径。对基督徒的道德生活来说，教会扮演着三方面的角色。首先是教会陶成我们的伦理人格，其次是教会传达伦理传统，第三，教会是帮助我们做伦理分辨的团体。
神父，您说教会第一个角色是陶成我们的伦理人格，那教会用什么途径来陶成我们呢？
教会陶成我们的伦理人格的方法有很多，像研读圣经、默想圣经、听宣讲的道理、参与教会的礼仪生活，譬如弥撒、圣事等，以及参加一般教会的活动等等。借着这许许多多的机会，我们的伦理人格也逐渐形成了。
神父，这种陶成是不是一种学习和体验的过程呢？
不错。比方说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圣言经常告诉我们天主完全接纳我们，还有在和好圣事，也就是告解圣事中，我们具体的体验到天主接纳我们。而且在教友团体的人际关系中，我们也被别人所接纳。借着这些积极的经验，我们学习了怎么样接纳别人。此外，我们也常常听说没有不能得救的人，因为天主不愿任何人丧亡。这样在我们的内心逐渐产生一种伦理人格，使我们不至于对任何一个人或任何团体完全失望。
神父，按照您刚刚所说的，我们可以在圣经、圣事和教会团体中学习做人，接受教会的熏陶。可是在我们具体的生活里面，除了教会外，也受到很多方面有利的影响，这些也在陶成我们的伦理人格。
的确，除了教会团体之外，我们还会接触到许多其他的团体，尤其是在非基督徒的国家里，有时候连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不全是基督徒，所以这些团体也会影响我们的伦理人格。这种影响和圣经、礼仪、道理的影响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如果在不一致甚至有冲突的情况下，一个教友平常又少接触圣经，没有参加活跃的礼仪生活，少听教会的道理， 又没有深入地参与基督徒的团体，那么他的伦理人格就不大可能是基督徒的人格，因为基督徒的人格正是反映出他接触的团体。而只有当一个人深入地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才能反映教会团体。
神父，您前面提到教会在伦理生活的第二种角色是传达伦理传统，这点好像比较熟悉。
教会扮演传达伦理传统的角色，对我们来说的确是比较熟悉，因为这正是教会所经常做的。教会尝试给我们提供伦理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只是伦理神学能提供伦理知识，圣经和其他的灵修著作也会给我们传达这些知识。教会的第三种角色是帮助教友分辨伦理问题。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分为许多层次，从普世教会到每个本堂，从各种善会到最基层的家庭。这个小小的教会，各个不同层次的团体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分辨伦理问题。因此虽然最后的伦理判断是来自个人的良心，可是他也会从这些团体中得到协助。
能不能请神父举个例子说明呢？
好的，譬如有一对夫妇面对某一个问题，比方说爱情行为的表达方法，这时候除了夫妇双方彼此沟通之外，他们也可能在夫妇恳谈会或者类似婚姻辅导的善会里面，大家共同讨论同一个问题。此外，透过本堂神父或者教会的一些刊物，夫妇们也会知道各级训导前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意见。
神父，这么说来，一个人参与教会的生活越深，教会就越能够帮助他做伦理上的分辨了，
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一个教友不重视教会的看法，不参加教会的善会，跟本堂神父的关系也不深，夫妻之间又不能做深入的沟通，那么这个教友当然就不会得到信仰团体在伦理分辨上所能提供的帮助了。这样他的伦理判断也就可能不很正确，或者不受信仰的影响了。
神父，这样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的伦理生活的程度跟我们参加教会生活的深度成正比呢？
哎，这种比喻很好。从上面所分析描写的，我们不难明了，我们道德生活的深浅和我们对教会生活的参与成正比。虽然伦理神学的研究和讲授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也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做人，可是全心参与教会生活对做人来说才是最大的帮助，而且是别人不能取代的。对于教会在伦理生活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还能够有更深的了解。意思是说，我们参与教会的生活，就是让天主圣神充满我们的生活，因为天主圣神临在于教会之中，圣神是教会的灵魂，他引导教会到天主台前。同样的，天主圣神也临在于每个基督徒身上。 天主圣神引导基督徒陶冶他，引领他去爱主爱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天主圣神在伦理生活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本课的第二部分。为了了解伦理生活中圣神所扮演的角色，就必须先介绍新约在这方面所做的基本肯定。新约所有的作者都认为接受圣神是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在新约中，圣神和伦理生活的关系以圣保禄的书信讲的比较多，也比较详细。因此我们下面所要介绍的思想都是取材于保禄的书信。
圣保禄宗徒所体验的圣神是怎么样的呢？和我们伦理生活又有怎么样的关系呢？
圣保禄所讲的圣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圣保禄亲身所经验的一个活的天主。在他的宗教经验中，保禄认识了圣神。这位圣神是一种力量，这力量在人的心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每个人意识的发源地，在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核心之处，可以体验到圣神的力量。
神父，圣保禄是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圣神呢？
是的，圣神一面在人心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同时在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深处也可以体验到圣神的力量。事实上，圣神的决定性力量是基督徒在接受信仰的恩赐，也就是在受洗的时候所经验到的力量。从受洗的那时候开始，每个基督徒知道天主圣神住在他内，他也知道自己已经属于圣神了。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圣神会在人的内心改变整个的人，他会使人自由，不再受外在法律或者内在的恐惧所控制。圣保禄在加拉达书很清楚地肯定，道德生活和圣神的灵在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现在让我们来听几段圣经章节。首先是加拉达书第五章第十六、第十七节：
你们若随圣神的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二者互相敌对，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
在加拉达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圣保禄说，
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就应随从圣神的引导行事。
圣保禄在这两个地方所说的形式，就是指着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伦理行为。圣神是伦理生活的内在原动力，同时圣神和我们的心神一起为信仰作证。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圣保禄说，
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一同作证，我们是天主的子女。
圣神不但和我们的心神一起为我们的信仰作证， 同时也引导我们的行事为人。如果我们自由的、自主的和圣神合作，就不会满足本性的私欲。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十四节，圣保禄劝罗马人说，
如果你们依赖圣神去致死肉性的妄动，必能生活，因为凡受圣神引导的都是天主的子女。
圣保禄一面说是圣神使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另一方面也要求罗马人要主动的、努力的、不随本性的引导。因为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虽然已经领受了圣神，可是还没有完全的领受圣神。
神父，这怎么解释呢？
譬如在我们的伦理生活上，圣神的效果已经开始，就是加拉达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说的。
圣神的效果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
可是在我们的伦理生活中，还有属于本性的层面的倾向。譬如在加拉达书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所说的，不洁、崇拜偶像、仇恨、嫉妒等等。所以圣保禄劝勉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在圣保禄的宗教经验里，灵修生活上的圣神已经使他获得自由了，使他不再拘泥于外在的法律条文了。过去耶勒米亚先知所讲的末世时代的新法律，也就是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天主说，
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
圣保禄发现着内在的新法律已经刻在自己的心头上了，所以保禄现在所服从的就是这个内在的圣神所启示的新法律，而一切的伦理行为也以这新法律为出发点。
神父，我们说的分辨或辨别是不是以这内在的新法律为准呢？
谈到伦理判断的时候，保禄常用辨别两个字。犹太人依靠法律来辨别是非，基督徒却依靠辨别来更新心思。而更新的心思就是圣神给我们的伦理动机和伦理意识，也就是写在我们心头上的法律。而保禄的伦理特点就是强调来自圣神临在辨别天主旨意的新能力。这种来自圣神的新能力会透过我们的意识和自由，在心神上引导我们在教会内，在我们自己的伦理生活上，依靠圣神的推动而努力学习做人。